的五个执事，执事也是恩赐。那其中我讲到先知的时候，我忘了讲一点，我今天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讲到就是说，先知预言呢，我们要查验哈，圣经里面讲要查验，所以我上次讲到我们该怎么查验。那如果这个先知他的预就是说查验了，他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哈，那你既然去请先知为你祷告，他为你发预言了，那你就要认真去听。好，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不可藐视先知的预言。好，不可藐视先知的预言。所以你既然去排队了，请他为你祷告，他为你祷告的，他为你所发的预言，如果不合你的这个，不是你所喜欢的，好，或者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但是你也要去留意，也不可藐视先知的预言。好，举个例，例如说，有一位姊妹，她就是年纪大的一个妈妈哈，常常都觉得别人不够爱她，哈，别人不关心她，哈，这样，那所以她很容易抱怨，很容易埋怨。那有一次呢，她就是去一个地方，结果那个先知为他祷告，就看见一个异象，然后就告诉他，就是说周遭很多人都很爱你，好，那就是说叫他，就是说要去接受人家对他的爱跟关怀，他就是跟他回答说，周遭有很多人都很爱你，还有你要多多去爱别人。好，他讲到说你要去更多的去关怀一些年长的老年人，多多去关怀他们。好，那但是这个妈妈回到她的家以后，在她的生活里面，才发现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埋怨。好，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去找先知，先知讲的又与你何异呢？对不对？人常常都觉得别人不够爱我，可是神已经特别借着先知跟你讲说，周遭人都很爱你，好，那叫他要多去关怀别人，爱别人，那你要真的听进去。我觉得如果是我听到这样，我要跟主认罪，说啊，原来我都在怪别人，觉得人家不够爱我，好，那原来其实是我不够去爱别人，去关怀别人，好，那我要跟主认罪，然后我真的照着这个话去做，开始去关怀别人，这样神对你说话才有用嘛，对不对？要不然神对你说话有什么用？有一位姊妹，她一直喜欢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对她就是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她，她没有意思，可是那个姊妹就是一直放不下，因为他们曾经交往过，后来分开来，所以那个姊妹呢，就是一直还在爱着那个弟兄，而且那其实那个姊妹条件也很好，周遭也会也有人喜欢她，可是她的心整个就一直为过去的那个弟兄。好，那有一次神界的先知好跟她讲说，你一直抓住垃圾不放。好，那我们一听了马上都很清楚。都很清楚，好，那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她嫁给那个弟兄不会幸福的，好，那实在她会一辈子很痛苦的，可是她真的就是一直抓住不放。那她听了以后，刚开始就短短的一段日子她真的放下，可是隔了一段日子比较没有追求的时候，哇，过去的回忆又来了，又开始还是一直在等着那个弟兄，又是一直在起等待着那个弟兄。好，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那他们请先知为他发预言，对他有什么帮助？所以圣经里讲不可藐视先知的预言。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个查验，可是你如果查验他都对了，就是说他不是有这个不合真理等等的这一些的话，我们应该慎重先知所告诉你的预言，即使你不以为然，即使对你很不容易，你真的要照着去做，那你才得到益处。好， 我上次我本来有要讲，可是就是忘了讲，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补充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有12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好，有12次提到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要来讲这个，这12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怎么样工作，把我们建造成他荣耀的教会。这一个荣耀的教会的工作是圣灵做的，他怎么来做？在以弗所书有12次提到哈。那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二章1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两下就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哈，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以前呢，犹太人可以进到父的面前，外邦人不可以哈。那犹太人怎么进到父的面前？借着祭司的献祭，哈，献祭。那这里讲到他说，可是呢，今天在新约的里面，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呢，我们都不需要再借着祭司的献祭，而是呢借着他就是耶稣，借着耶稣哈，啊，从被一个圣灵所感而进到父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不是借着一个祭司在那里献祭牛羊的血啊，好，而是借着耶稣，我们就耶稣的血那样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被一个圣灵所感来到他的面前。好，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我们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都不是我们带的，其实圣灵早就已经拣选他了，圣灵只是给我们一个 owner 跟一个荣耀，好像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的口去跟他传一下，其实圣灵早就本来预备要得到他了。像有一位波他有一次到我们洛杉矶，他在我们洛杉矶，他刚来的时候他在做见证。那他呢，他是住在菲律宾的山区，那个地方都没有教会，他生病，病了就是医生说没有办法医了，就是叫他回去了，出院回去等死这样，所以他就回到家就是等着死这样。那有一天呢，他就忽然间觉得后面有声音在那个唱一个歌啊，一首歌，就是他小时候主日学听过的歌，就是说来靠近我，来靠近我，有一首歌这样。来靠近我，来就近我这样。那结果他就转头回去看，并没有，都没有人。好，那可是那时候呢，他就一个感动，他就跪下来了，跪下来就跟主祷告，然后就跟主认罪悔改，就放声大哭。好，跟主认罪悔改。那他呢，小时候去过主日学，那也读教会学校，可是呢他从来没有跟主祷告过，是吧？一个人你可以去主日学，去教会学校，可是你从来没有来到父的面前，没有进到父的面前。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有没有整个人来到父的面前，进到父的面前？不是身体是不是坐在那里，而是你整个全心灵是不是进到他的面前。那这一位波波呢，他那一次是第一次的来到父的面前，他在那放声痛哭，认罪悔改。然后等他起来以后，他就发现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就2个月以后他的身体完全好了，完全好。而且他就下山主动去找教会，主动要求要受洗。你看，没有人跟他传，但是圣灵的感动可以感动一个人来到父的面前。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会坐在这里，实在是圣灵感动你来到父的面前。好，这是何等大的权利，是需要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死， 借着他为我们献祭的，我们才能够这样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我服侍主十五年多来，我实在真的觉得我们人都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个人会被圣灵充满，那个人会信主，那个都是神，就是神的工作，神本来就要这样坐在他面前，他只是借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跟他同工，让我们来借着这样的服侍去更认识他，跟他联合，都不是我们做什么，我们实在是被圣灵所感来到他的面前。另外有一个姊妹，她在教会里面十几年，参加妇女会啊，服侍啊，可是呢，她从来没有读圣经，没有读圣经。那有一天，她的先生有外遇，而且迷那个外遇，迷得不得了，整个都搬出去了。然后呢，这个姊妹，她就。有一天他先生说要，听说他先生要回来，他就打扮得很漂亮去见他先生，就没想到飞机说误点了结果他现在没有搭那一班飞机，就他一天的怎么样努力打扮自己啊等等都白费功夫了。他回到家，他爬楼梯上楼梯的时候，他非常的灰心，非常的灰心失望。好，那他就觉得说好像过去没有好好对待他先生以至于他先生有了外遇，他现在悔改了要开始来对他先生好呢，好像神都不给他一个机会所以他就觉得他现在好像即使现在死了呢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即使有人知道呢也没有人会在乎的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所以他觉得那么灰心了，然后充满了疲惫，他回到房间，他就想倒头睡下去了。结果忽然间一个声音就跟他讲说，打开圣经，打开圣经。都差不多那么累了，可是那个声音就是跟他讲，打开圣经，打开圣经。所以他就起来了，他就打开圣经，他就这样一翻，就翻到什么，翻到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讲到什么呢？你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非常奇妙，他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很奇妙。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四节请马听来为我们念。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四节，不要惧怕，因你既不是蒙羞，也不要抱怀，因你既不是受辱，忘记六年的羞愧，也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
第六节，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之为全地之神。耶和华，
你念到第八节。
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六年所娶背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的。
对，他说他一翻开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这个话呢，好像那个很大的字这样跳出来对他说的他说不要惧怕，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那他说他真的就是深深尝到那个寡居的羞辱只有神知道他那个寡居何等的羞辱然后呢，他说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好，他就说对，我16岁就谈恋爱，19岁结婚我真的是我丈夫幼年所娶的妻那神说我招你这个幼年所娶的妻然后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 然后神说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所以这个话这样跳出来对他说，他就对神充满了盼望，他就知道神要使他不再受羞辱。然后呢他说他就这样在神的，好像他才明白说他以为神都不理他，可是他才发现说原来其实神一直在保护着他，因为他从先生有外遇以后一直在报复，那么多的报复行动，用车子去撞那个女的啦等等啦，可是神都这样把他保守住，如果不是神保守他早就死掉了。好，那就说他就发现神那么爱他，他就这样在神的爱的环绕里面就睡着了。那这是他先生有外遇几年来第一次睡得着，一夜睡到天亮。好，所以你看看哈，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那样感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我有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姊妹信主那么多年在教会里面他都从来没有来到父面前吗？为什么？我发现人很容易就是在你平安稳妥的时候，礼拜天到了你会来做礼拜，祷告会你会去参加，但是呢常常你的心没有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而常常都是在那个遭受苦难的时候绝望的时候你才对你的神认真，你才觉得说你是神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不应该是这样，你开始起来对神认真，而神就开始做工在你的身上。那我们最好不要等到苦难来临了的时候，急难啊痛苦来临才来到神面前，养成习惯每一天的晨更灵修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一天里面不管在做什么事常常操练来到神的面前。而这样子呢，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发现你不需要像那个姊妹那样痛苦了那么久，你更快的懂得起来怎么样得胜。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他要带领我们，他要感动我们来到父的面前。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处，在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好，请马天来为我们念。
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谢谢。讲到圣灵的工作呢，就是他圣灵呢，神借着圣灵给我们印上印记，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印记，就好像你可以看见有一些牲畜他们都有印上一个印记，就表示这头牲畜是属于某某主人的。那有些人也在他的书上面盖一个印，表示这本书是我的。那圣灵呢，就是圣灵那样赐下来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他所有的，是他要负责来保护我们，他要掌管我们，他要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的，他要负责治理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他所有，这就是圣灵的印记，是属于他所拥有他所支配和管理的，而且他来保护我们。那你会发现这个在牲畜上面或者你东西上的这个印记是你的肉眼看得见，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呢也应该是看得见，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你看得见他常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圣灵的禁止，这个都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像使徒行传保罗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圣灵就禁止他们，圣灵就不许，那圣灵会引导他们要往哪里去。所以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都应该常有圣灵的引导、镜子、光照、安慰等等的。好，那如果你没有，就说我好像没有哎，我都只是来做礼拜，好，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从来圣灵不会禁止我的。那很可能你一定要好好的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主，为什么我在生活里面都没有感觉到你的禁止？求你开通我的耳朵，是不是我？圣灵一定有禁止过我们，一定有禁止过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去理他。一次禁止没理他，两次禁止没理他，越来越来他不禁止你了。好像一个做父母的跟孩子说，再说也没用，就不说了，说也没用。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圣灵的引导，那是不是因为你常常都是自己去做啊？你根本不需要仰望主啊。我决定要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啊，我决定去哪里做事就哪里做事啊，我都从来不要问他，主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主，你要不要我这样？你都不问他，所以你难怪不会有他的引导吗？我信主了六年多，我从来不太懂得圣灵的引导，因为讲台没有教，我们也不明白，所有的靠圣灵得生，可是却是靠肉体行事，就是我觉得该这样就这样，该那样就那样，我喜欢这样就这样，那样就那样，没有人会管你，也没有人会说你。那这就是基督徒常常软弱的原因。圣灵其实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是印记，可是呢，那个印记，因为你没有尊他为主，这印记越来越模糊啊。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应该那么清楚。然后接着呢，十四节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呢，在原文注意起来，说原文作值，这个值就是什么？就是定金的意思。圣灵是我们要得着这个天上的产业的定金。什么意思？就是今天呢，如果有人付给你200块的定金，好，那就表示你现在已经先收到200块，你一定会继续收到全部的款项，对不对？好，那圣灵就是我们得到这个属天产业的定金，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已经先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那我们就知道将来在永恒的里面，那个全能何等的大，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会得着，我们是有份的。好，那定金呢，你就知道常常那个产业越大的定金要付的越多，对不对？你今天如果买这个100万的房子，你不可能定金是200块啊，对不对？100万的房子，你定金至少要好几万呐，好，甚至可能20-30万呐，好，就那个定金，好，那你今天如果是100块的东西，那你定金大概就5块钱呐、10块钱，所以这个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多丰富，那就可以知道我们将来产业丰不丰富了，好，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曾经。有这种经历，就是说他的灵魂呢离开他的身体，然后到了天堂去，好，然后就看见，哇，这个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房子，哎，结果怎么都不是他的，都不是他的，就居然是他家用人的，好，然后他就想，哎呀，我用人都住这么大这么漂亮房子，那我一定住更大，就天使就一直带，带到另外，好小好小的一个小茅屋。说那个是他的，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怎么我用人住这么大的，我只住这么小茅屋啊？好，他说，因为天使说，因为你从地上寄给我的材料都是这种材料啊，都是草木合接的材料嘛，而且材料很少，所以再盖尽量盖只能盖成一个小茅屋了。那所以。 这些是已经有好多人都有这样看见，其实这个也是跟圣经符合的。他说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建造，将来要显明出来。好，今天呢我们是都在那里顺服神，在那照着神的话去做，在那一直为神一场战一场仗的得胜，好，全人奉献给主，好，全所有都是属于主的，好，一直跟主联合。那以至于那个同在，真的同在常常那么丰富，那么丰富的浇灌，那你我可以知道我信心已经这么多了，而将来这个产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可以知道我们将来房屋是怎么样的房屋了。可以弟兄姊妹，地上有没有房屋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天上的房屋一定要得着那个产业，因为那个产业要存到永远。地上的产业会被虫子咬，一个地震有时候忽然间这个产业都没了，一把火就都没了。可是你里面的产业是不会，没有人可以夺走的，没有人可以夺走，那是借着你一直的爱他，顺服他，全所有奉献给他，整个人是属于他，我对他毫无保留，那他也把他自己毫无保留的给你，那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定金到底多不多，这是每一个人你现在你可以一直赚的。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55章讲到你要去买，你要用你劳力得来的要去买，一直去买，买这个可以存到永远的，可以使人饱足的。那他就讲到说，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把我们印上他的印记，使我们常常在生活里有他各方面的引导、光照、禁止、安慰。然后呢，这个圣灵呢，就是我们所已经拿到的定金。好，我们所已经拿到的定金，使我们可以得着那个产业。好，第三点，我们看圣灵的工作。我们读17节一起来念。好，谢谢。这讲到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赐给人智慧和启示。好，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就是圣灵，不是另外的灵，就是圣灵。好，那圣灵呢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知道神哦，不是靠着你天然的聪明可以知道的。好，你怎么样聪明，天然多聪明，一直去研究研究圣经，查考圣经，你也拼命的参加聚会，但是如果你没有更多让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来充满你，你还是不会认识他的，你不会认识他的。好，他说使我们真知道他。你会发现知道神哦，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认为，因为他这一本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好，那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好，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不看了，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可以知道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是一个劳碌忍耐，好，而且呢为神的名劳苦不乏倦，好，而且呢会分辨看出什么是假的来，假的使徒来。好，那所以你知道以弗所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可是呢保罗还为他们祷告说，求神要把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可见保罗他深深的认为，你认识神，你知道神，比你在那里 会劳碌啊，会忍耐啊，有一些品德啊，哈，有一些好的品德更来得重要。所以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多么重要。那个知道绝对，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知道神，圣经里讲的知道都不是我头脑知道。我知道，就好像我也知道李登辉是总统，他是台湾人，可是我对李登辉其实是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对他有什么很认识啊。好，有一个人哈，他有一次就问一个传道人，他说：“哎，你对圣灵有多少认识？”好，他说：“哦，我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好。”啊，圣灵是可以医病，可以安慰哈，可以这个引导别人，引导我们等等，他就讲了很多。那那一位基督徒就是在问他，他说我是问说你知道他多少？那他还是说哦，我知道就是这样这样。他说哦，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那个传道人就愣住了，他就说呀。我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跟我毫无关系。所以这里讲的知道不是这种知道，知识上的知道，知道好多有关圣灵的事。这里讲的知道就是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你认识了他多少，你得着了他多少，你经历了他多少。在圣经里讲的知道是这样的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保罗为他们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知道，保罗呢他会以弗所教会，你知道当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好，一个人是可造之材，常常呢你会更特别的对他有更多的要求。好，因为枝子已经结果子了，他就要修剪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而不结果子了就砍掉了。好，那以弗所教会呢，因为他们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所以保罗呢他要把他自己里面所得到的一切丰盛呢来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也这样子的坐在，把他自己所得到的这个丰盛也带领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进入他所得到的一切的丰盛里面。所以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那我前些日子有一位弟兄，他不在我们当中，那我觉得他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哦，他也很爱神，也很爱弟兄姊妹，好，常常也在这个成人主日学带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查经，我觉得这个弟兄很好，那可是呢，后来。那他参加一个聚会，是他们有几个人聚在一起的一个，有几个被圣灵充满，非常火热要主的几个弟兄的一个他们小小的一个祷告会。啊，他去参加了以后，我以为他去参加他一定会很受感动，也起来那样的渴慕。结果呢，他去参加以后，他一点都不觉得什么，赞美他也不赞美。然后他就觉得那只是你们很喜欢这样的聚会形式而已。好，那后来我就问他们说，那他有没有开口赞美？他说没有。我就想，yeah, that's the problem， 那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不愿意敞开心来欢迎这位荣耀的王。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那。我们可以在某些真理我们有去经历，但是另外有些真理呢，我们就是一直不肯去做，所以这方面的真理对我们一直都是关闭起来的。就好像我可以信主有六年，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开口赞美，我从来不知道在神面前欢呼，因为我周遭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有关赞美会带我们进入神何等的荣耀和丰富的境地里面，是我从来没有经历，也从来未曾耳闻，未曾眼见。所以那一方面的真理对我就是完全关闭的。直到后来我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开始有这样的教导以后，我也真的开始去做，开始去做，哦，我就发现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而且重要到我遇到任何的难处，我力不能伸，我马上先开口赞美，先开口赞美。就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力量来给我自己有什么帮助，但是我只能一直赞美他，称颂他，他荣耀的王就把拯救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所以我就发现那一位弟兄，哎呀，我自己一个很难过，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他对于圣灵充满怎样认为？他说他也不认为什么。圣经里面已经讲，耶稣说我来了就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可是我们可以读了几百遍几千遍，我们还是没有跟主求，主你说了你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主啊你要来给我施洗，我们没有这样求。所以圣经有一些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虽然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去要，我们没有对他认真要去经历，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不认识他。那我们很需要求主把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因为保罗他就是这一方面圣灵来给他的启示非常的清楚，那个智慧的灵那么清楚在他里面，以至于呢他可以在彼得装甲的时候他当面抵挡彼得。好，那当然我们要有爱心，我们不要当众去揭发一个人的什么，可是当彼得所做的跟真理不合的时候，他需要当面抵挡他，免得别人跟着彼得这样做。那你看彼得虽然跟随耶稣三年多，他也被圣灵充满，但是呢他被他旧有的观念习性太深了在他里面。好，所以那个好像启示的灵不够那么明亮在他里面，所以他总觉得割礼啊，这割礼是神界的摩西颁布的，多么重要。好，这是祖先亚伯拉罕就已经一直传下来的，祖先亚伯拉罕神就给他这个，是作为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的一个印记的分别的印记。所以他虽然知道现在耶稣来了，盖进新约的里面，我们得救都是因着耶稣的血，耶稣也特别带他到哥尼流的家，让他看见好外邦人一样可以蒙着救恩，可以被圣灵充满。但是呢人有时候我们那个过去的背景观念太深在我们里面，以至于那一方面他就还是看到有从雅各来的人，他就赶快装甲，因为觉得怕他们觉得我怎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保罗就这样当面抵挡他，为什么？因为保罗他那个他虽然没耶稣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呢他常常的他在亚罗伯旷野有三年多的时间在那亲近神，圣灵在他里面那个救恩的开启是那么明亮，所以他真知道神，真认识神，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那样在他的里面，他真知道神。那这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跟一个人的顺服是很有关系的。你越顺服，越放下你的观念、意见，好，降服下来、倒空下来，你就更能够让他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来充满你。 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这些事啊，像那个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智慧人就开启起来。那所以我们不要做聪明通达人，好，像婴孩他就开启，所以我们真的要像婴孩，好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真认识神。我们也要多多祷告这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这样祷告，我自己常常祷告说啊，你要把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多多的赐给我的众弟兄姊妹，多多把智慧灵、启示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真知道你。一个真知道神的人，他就不会被别人绊倒。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一段时候，一段时间以后，我就问我自己，如果有一天吴永长老不信主，我还要不要信？那我就想想，哎呀，我知道耶稣怎么样每一天叫我起床，好，耶稣怎么样垂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就跟主讲说，主啊，即使吴永长老不信主了，不信你了，我还是要信你，因为我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的传道人的根基上。很多人他的信仰根基是建立在传道人的身上，所以呢，平常就把传道人捧得很高，而传道人只要有一些软弱什么，他就完全的弃绝他，然后他自己也离开神了，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你可以比传道人还更知道神，更认识神的，让你多多的这样跟他祷告，说我要真知道你，我要真认识你。好，这个真知道神，真认识神的，他也不会，这个病有没有得医治是建立在这个有没有人跟我同样的病得医治，那我才对这个病要得医治有信心。这都是错误的。你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你对他的那个能力就可以彰显在你的身上何等浩大。好，那我们讲第四点，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讲到第四点，第二章22节。第四章，对不起，我说错，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第四点先讲这个好了，讲第三章，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它可以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呢，在英文里面叫 inner man， 就是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有一个外面的身体，另外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好，那他要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像吴永长老他的那个他最爱的一个女儿哦，去世。你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好，而且这个女儿是她的所有孩子里面最贴心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妻非常难过，就跪到主面前不知怎么祷告，已经难过到不知怎么祷告，可是他们来跪到主的面前，结果主呢，他们就是来到主面前不知怎么祷告，忽然间圣灵那样大大的浇灌他们，大大的浇灌他们，结果他们就在那称谢主、赞美主，好，称谢主、赞美主。那主的同在安慰了他们的心，好，他们就觉得女儿到天堂去比在这个地上好得无比。好，这个就是神能够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那我今天来到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非常的没有力气，我昨天半夜醒来三次，早上一起来坐在那完全没力气，然后胃痛得不得了，脚痛，然后就是很难过，非常难过， 然后后来就去吐了，吐了几次，全身很冷，然后没有力气，只是一直想躺下去。那我没有体贴我自己，我也没有害怕，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来聚会。我也没有想到，我连想都没有想，我要不要打电话请总牧师来讲道啊？怎么样？那我就是做我该做的，就是来聚会。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就是一直想要倒下去，我两腿没有力气，全身冷，就是一直冷，是吧？那难过，就是一直难过，里面一直翻腾呐、啊，这样。那可是我就是在那勉强，我实在没有力量开口，可是我勉强开口，勉强开口，赞美主，赞美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生命。好，那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其实我也没有力气举起手，可是我也是勉强自己举起手来敬拜，来称颂他尊贵荣耀权柄的神，我就在那称颂他，称谢他。那感谢主，主叫我的力量刚强起来，我现在可以站在这个地方，而且我现在全身很热。我们如果要常常去经历神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很需要的就是你要坚持要站不扣，那里也很会想想办法，好，都是我的办法，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经历神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自己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力不能伸，身体软弱的不得了，可是我仍然在那里坚持相信他，一点不害怕的称颂他，勉强自己，勉强自己，好，要起来称谢他，赞美他，相信他，没有一点怀疑，没有一点紧张害怕，那神就能，他就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大大的刚强起来。那我真的就是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圣灵他要在我们身上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他感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把印记印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他要保护我们，管理我们，好，他要引导我们，好，那他也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把真实的智慧跟启示长给我们，那我们可以越来越知道他。你看一个小孩子，他可以很小，可是他被圣灵充满，你会发现他可能比一个已经信主几十年了更知道神。更知道神，好，因为圣灵那样子越丰富在他里面，他就更知道神。那我们在生活的一切的事情上有面临难处软弱的时候，你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瞻仰他，求告他，欢呼在他的面前，好让他能够借着他的灵，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你软弱的时候，不是只是一直去跟人讲，好啊，也不是倒在地上，而是起来，要来到他的面前，你就必认识他，圣灵就更多把他的基业，他天上的丰盛的产业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金银宝石的工作就是没有天然，所有天然的肉体的都是草木合接的材料，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越过我天然的软弱，越过我天然的理性，我常常来信靠他，顺服他，那个金银宝石的工作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好让神借着他的灵一直建造这个荣耀的圣城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的教会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里面的定金越来越丰富，好，越来越多。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宣道诗58首， 对，我们就能不用看，其实我们要上这个投影片的。